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投资者搞错状况了吗？就这个文章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就昨天谷歌宣布它的人工智能芯片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且呢，也出现了像 Facebook 母公司这样的大客户，这让全球资本市场议论已久的人工智能泡沫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板块会如何变化就带来了强大的冲击。那么全球资本市场它就产生个疑问，谷歌是否打破了英伟达的这种垄断局面？这种垄断打破之后，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是否会结束高增长？那么假如是这种结论的话，那么之前市场判断的人工智能泡沫那个判断就是对的。那么市场的情绪如果统一到这个方向上，那么现有的人工智能的一些公司的股价它就会大跌，甚至会带动整个资本市场的翻江倒海的这样一种变化，股市和债市都会出现大问题。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它试图想解析谷歌的人工智能芯片横空出世之后对英伟达有什么影响，对整个人工智能领域有什么影响，对整个科技板块的股价会带来什么影响。他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呢，第一，认为谷歌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是有重大突破；第二呢，认为谷歌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呢还没有完成所谓的逆袭，就是说它还没有达到英伟达的水平。英伟达昨天也在第一时间宣布说，谷歌那个比我们这个落后啊一代，就还够不上，看不到车尾灯。那么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师的观点呢，也认为谷歌还没有达到英伟达目前这种水平。那么第三个，这篇文章观点呢，认为人工智能公司包括领军的 OpenAI 也在寻找芯片的多元化的策略，就人工智能领域本身也意识到英伟达的这样一种垄断地位并不利于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本身也在寻找竞争产品。所以谷歌的这个横空出世是预料之中的，并且这个报道认为还会有其他的公司在这方面会有突破，会加入人工智能芯片的竞赛，所以这个是预料之中的。那么第四个观点就是非常核心的这篇文章，他认为谷歌的人工智能芯片出现之后会不会导致英伟达股价的大缩水，并由此带动整个人工智能板块的泡沫的破裂，最后发展的整个科技板块就出现一些大跌。这篇文章他没有给出一个是或不是的结论，他提出一个观察方向，他说你用不着啊去看英伟达的这样一种啊悲剧，或者呢你也用不着过高的去估计谷歌的人工智能芯片，你衡量人工智能这个市场或者科技企业这个市场状况会不会有大变局，或者会有一些激烈的变化，他说你只需要关注一个指标，什么指标呢？就人工智能的需求是否在增长，人工智能的芯片的需求是否还在持续的增长，这个是关键。你假如说大家不需要那么多芯片了，这个就是盛宴的结束，这个就是市场大跌的开始。假如现在大家都还在抢芯片的话，你现在去谈什么泡沫，谈谷歌打破了这样一种局面，这个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 MT 认为他提出这样一个观察思路还是值得我们来琢磨的，因为与其啊坐在家里边掐指算来算去，还不如去寻找一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一些市场变化的迹象。所以关注人工智能芯片的市场需求，这给我们呢议论了三个多月的人工智能是否有泡沫，它找出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观察方向，所以这次这篇文章为什么引起华尔街广泛讨论的原因所在。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英国公布全面新增税收计划。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今天宣布连续第二年大幅增税，此举旨在让投资者放心英国政府不会因为不断增长的福利支出和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的膨胀而逐渐破产。里夫斯表示，一系列的增税措施从对高价房产征税到奶酪等甜乳制品征税将筹集260亿英镑，以弥补未来几年经济增长放缓、税收收入减少情况下的公共财政的缺口。经济学家们指出，这些征税措施 可能进一步抑制经济的增长。里弗斯在下议院面对嘲笑的反对派议员们说，我已经尽可能地降低了每个人的交费额。去年英国的财政赤字占经济总量的 5.1%， 在欧洲国家中排名第三。英国预算监督机构预计五年后一系列税收措施将降低政府的赤字，抵消不断增长的公共支出。那么今天市场对英国政府这么大规模的征税反应平淡，主要原因是许多税收的措施呢是三年以后才生效。那么对这个新闻 LK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英国工党政府啊，它本身竞选的主要经济政策的纲领呢，它就是增加税收，所以它也在兑现它的竞选承诺。那么增加税收的原因呢，是怕政府的债务崩盘，但是从经济学最基础的逻辑呢，你增加税收它又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所以在短期内如何平衡这两个问题，以及英国的选民会如何消化这个连续啊两年大规模的增加税收，可能在三年后才会有激烈的反应。 LT 认为工党从政治上来讲他走了一步险棋，这对未来的大选呢、可能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有关乌克兰和平协议的最新进展的相关报道。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俄罗斯方面称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将访问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克里米林宫的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将于下周率领代表团前往俄罗斯进行会谈。川普正在推动一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采访，他说，至于维特科夫，我可以透露他已初步同意下周访问莫斯科，他将与一些其他参与乌克兰事务的政府代表一同访问。根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乌沙科夫随后表示，如果维特科夫抵达，他很可能会受到俄罗斯总统的接见。川普昨天表示，他已派遣维特科夫前往莫斯科，可能在下周与普京会晤。川普的女婿库斯纳也可能陪同维特科夫前往。川普同时告诉记者，他没有设定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但他表示，在协议进入最后阶段之前，他不会与普京或者泽连斯基见面。所以之前的媒体一直报道称泽连斯基周末会到美国见川普，实际上这个被川普否决了这种新闻。那么昨天晚上，美国与西方盟友举行了一次特别的会议，这次电话会议上所谓的自愿联盟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么美国的盟友普遍认为普京对停火根本就没有兴趣。那么昨天彭博社有一个报道震惊了世界，他有一个独家的劲爆的爆料，就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个电话录音，这显然是有情报部门向彭博社喂料的。昨天彭博社独家报道当中公布了10月14日一段持续了5分钟的电话录音。那么这个电话呢，是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与普京的顾问乌沙科夫之间的通话。那么在这段通话里边，维特科夫呢教乌沙科夫怎么去跟川普说川普就会同意你们。那么在已经公开的这段录音里边呢，维特科夫说呀，你们要恭维川普，你们要高度赞扬啊加沙和平协议，而且呢你们跟川普说按加沙那个模式来处理乌克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说川普是和平的缔造者，如此这般川普呢就会满足你们的要求。那么昨天就有记者把这段录音的事儿去问川普，那么川普呢不以为然，他认为呢这是维特科夫谈判的方式。川普说他得把这事儿卖给乌克兰，他也要把乌克兰卖给俄罗斯，这就是交易撮合者该做的。那么俄罗斯方面怎么回应彭博社曝光的这一段电话录音呢？俄罗斯方面是否否认有这一段通话呢？那么今天彭博社这个报道就非常重要，他引述普京的顾问乌沙科夫的原话，这是乌沙科夫呢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候他做的表达。乌沙科夫说，我们谈话的内容属于机密，我不予置评。当被问及消息来源时，乌沙科夫说， 他们是不是在监听呢？我不知道，有人在泄密，有人在监听，但肯定不是我们。那么乌萨科夫这段话呢，被认为他算是承认了有这段电话以及彭博社公布的这个电话内容。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他报道角度呢与彭博社有所不同，有助于我们完整理解这个事件。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白宫为维特科夫辩护，此前他与俄罗斯官员对话被泄露。那么除了彭博社刚才的报道我们不再重复，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报道当中他透露一些新的内容。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称，据乌萨科夫称，在10月16日通话中，普京告诉川普派遣战斧导弹将使战争升级，会损害美俄关系。美国官员表示，虽然川普先前曾对美国导弹库存表示担忧，但与普京的谈话让他确信不应该向乌克兰移交战斧导弹。针对泄露的维特科夫与乌萨科夫的谈话内容，一些共和党籍的议员呼吁政府改变路线。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菲斯帕特里克他评论称，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荒谬的插曲和秘密的会议必须停止的众多原因之一。他进而说，应该允许国务院国务卿卢比奥以公平客观的方式履行他的职责。内布拉斯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唐培根一直批评川普政府处理谈判的方式，他表示这段录音显示维特科夫应该被撤职。培根说，维特科夫的行事作风就像受雇于俄罗斯。他还补充说，整个事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也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他应该被解雇。这个的确让美国社会很震惊，就川普的特使啊，给俄罗斯人支招，怎么搞定川普。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国际舆论包括美国国内的舆论对维特科夫争议很大，但是 LT 认为呢，在评价维特科夫的时候不能够忽略基础性的背景，他是川普的特使，川普跟维特科夫既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在家庭生活当中，他们又是密不可分的生意伙伴，包括川普家族企业目前赚钱最多的公司，这个世界自由财富这个基金公司本身就是维特科夫创立的，现在是给了川普家族。所以说华尔街日报报道啊，认为应该处分开除这个维特科夫，这个就显得有一点自作多情，因为川普他对这一段电话的录音的曝光他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不是什么问题，而且呢认为维特科夫呢是在耍弄的一种谈判技巧。所以 LT 认为那种舆论呢想把维特科夫与川普分开，把亲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谈判立场归结到维特科夫胆大妄为，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过于戏剧化，有一些自作多情，维特科夫没有那么大的胆量。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美国国家公园将面向外国游客大幅提价。美国内政部计划提高国际游客的年票和单日门票的价格，作为美国优先计划的一部分，不久之后到许多美国国家公园游玩的国际游客可能迎来价格上涨，总计花费可能多出数百美元。美国内政部表示，从明年1月1日起，非居民年票价格将为250美元，而美国居民为80美元。目前，非居民游览公园支付的费用与美国居民相同，美国公民的费用没有变化。内政部此次门票费用变更描述为美国优先。该政策还规定，没有年票的国际游客在11个旅游最多的国家公园需支付每人100美元的附加费，其中包括阿卡迪亚、大峡谷、黄石公园、优胜美地和西安。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过去啊，就中国在搞市场化改革之前，内宾外宾是有区别的，或者区别很大的，你住酒店也好，你去旅游也好，外国人的价格就非常高。到今天中国也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小的，有一些领域有一些方面外国人与中国人是没有差距的，就这个呢被认为是一种开放的象征。相比较你看美国现在这种往回走了，往后往倒退方向去走了，这点钱能够让美国优先吗？能解决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吗？就川普政府就有些政策是经得起推敲的，有些政策完全是 有一些少数团体啊胡搞。LT 印象最深的呢是川普政府对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大幅度减少，这个对美国的影响会非常负面的，它会影响美国未来的竞争力的。这些人减少砍这些经费也是打着美国优先，所以相信未来美国政府会在这些方面它会纠正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香港出大事了，这个也引起了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你看新华社是怎么报道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灾难的。新华社报道标题是习近平要求全力救灾哀悼遇难者和殉职的消防员。事故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了解火灾救援和人员伤亡的情况，指示香港中联办负责人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转达他对遇难人员和殉职的消防员的哀悼，对遇难家属和受灾人员的慰问，要求中央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全力以赴扑灭火灾，想方设法做好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安抚等工作，有关部门和地方提供必要的援助，努力把火灾伤亡损失降到最低。你看新华社这个报道与中国国内的灾害的报道啊，完全是一样，你看不到灾民，你看不到民众的疾苦，通过新华社的报道你能够看到能听到的就习主席啊，又在关心又在做指示。所以香港这个灾难究竟怎么样了，我们还得寻找其他的信息渠道。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报道的标题就是香港大厦火灾至少13人死亡，警方和消防部门的官员今天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北部发生的火灾造成15人受伤，至少13人死亡。据香港房屋委员会称，起火的八栋建筑共有近2000个单元，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居民被困在楼宇内，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但至少200人下落不明。香港电台早前引述警方声明报道称，一些楼宇的居民曾致电求助，但他们无法逃脱。这个居民区人口密度极高，多代同堂的家庭往往挤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据估计，王府院居住近5000人，该住宅区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政府资助的房屋。那么火灾前正在进行翻修工程，当局称火灾是周三下午2:50左右发生，影片显示天黑后火势仍在蔓延，这是自1996年九龙大火造成41人死亡以来香港最严重的火灾。香港政府声明中表示，一名37岁的消防员在火灾现场被发现倒地，随后被紧急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不幸丧生。香港消防局副局长陈德烈在火灾发生五小时后的媒体通报会上表示，该建筑群内的王昌楼鹰架最先着火，受损建筑物的瓦砾和脚手架正在倒塌，这对我们的前线人员构成了额外的危险，相关建筑内的温度非常高，我们很难进入。那么报道称，建筑群八座塔楼中有七座着火。一名受灾户张姓男子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家里，闻到烧焦异味后探出窗外查看，才发现大楼失火，当时也没有听见火灾警报的铃声。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香港的一些贫民区啊，他们的住房条件可能是全世界最差的最糟糕的，非常恐怖的。不知道有网友们去过香港的那些政府资助的那些主屋没有，你不要说近的那个建筑楼，你远看你都感觉非常压抑，密密麻麻。你即便是巴西的贫民窟，它也不像香港的那种格子笼，所以这种啊密集的居住本身就是极不安全的。而且香港这种超大型的贫民窟本身的基础设施都非常糟糕，你比如这次火警，这么大的火警，火警警报不响，烧到自己家来了才知道有火警发生。所以香港的经济非常发达，但是以房地产为支撑的香港经济在大火面前让全世界看到香港人呢、住房的这样一种悲惨，也看不到啊政府或者香港社会 愿意改变这样一种住房极端的不均衡、极端的贫富不均的这种状况。实际上前几年反送中运动啊，包括中环的所谓的战时中运动啊，它最初的火苗啊，还是与香港这种啊贫富不均是有关的，后来嘛就演变成一种政治上的抗争。所以香港的人均 GDP、 香港的人均收入掩盖了香港的这些贫民窟。中国大陆都很少看到那样一种啊贫民窟的居住条件，但是很神奇，很多香港人就能够忍受那种状况。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的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选择北京日报的这个报道。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沉没，局长要船主别报警。11月上旬接连有两艘辽宁籍的渔船在韩国西部海域沉没，其中一艘在10日沉没后，船只所在的辽宁省营口市海洋渔渔业局局长徐放不仅不下令救援，反而要船主不要报警求救，企图掩盖真相。目前已经被查，全案牵连100余人涉及腐败。报道中称，这艘渔船正姓船主兼船长冒用他人船员身份应付出海前的安检，已安排两名未按规定报备且没有船员证书的人员出海作业，导致这艘渔船未达标准即违规出海作业，存在严重安全风险，最后发生翻覆。在得知这艘船翻覆后，海洋渔业局长徐放不仅不下令救援，反而指派慈信工作人员与正信船主串通，要求他不要报警求救，企图掩盖真相。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官员瞒报一些灾难，这个是中共的通病，而且呢，在这一类的问题当中，像这个徐局长这个可能是没有得到市委书记、市委市长的这种啊袒护，被扔出来扔下公交车，实际上更多的瞒报是有组织的，而且在中共党内是合法的。你比如说中国各地对灾难死亡人数有一些很神奇的界限，你比如各个省市绝少把事故死亡人数通报超过30人，一般都控制在30人、30人以内，因为按照中共的责任追究的标准，就超过30人了就属于特别重大事故。那么特别重大事故就需要成立什么国务院调查组，就需要北京来处罚地方官员了，所以各个省委省政府不允许事故死亡人数啊上报超过30人。你看这个在中国社会啊是公开的一种潜规则，从来没有人去调查这个方面的腐败。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在中国网民的拍手称快，认为啊党又做了一件得民心的事儿。实际上你稍微想一想，死的人再多一点，党啊就不会让你知道了。所以联系到香港这个大火，如果在中国的内地啊，可能像刚才这个张姓的户主告诉路透社的这些话呀都报道不出来的。所以中共还没有学会如实的面对灾难，当然中共呢他也从来不会如实的面对啊所谓的发展，他几乎在样样事上不太愿意去老老实实。你比如 GDP 注水的问题，这个又不存在死人的问题，但是因为又涉及到 GDP 竞赛升官，所以当然要造假，而且造假当然不会查出，所以造假这个问题对中共共产党来讲是个无解的问题，没有办法。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就这个新闻呢，在印度啊是一个今天的新闻，是全印度啊十几亿人都在议论的新闻，这个网络都被弄炸了，但在中国呢这个事儿呢被淡化处理，或者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但这个事儿显然对中印的关系啊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他作为第三者旁观者，他在情绪上他做了一些降维的处理的。你要看印度的媒体啊，那这个简直是丧权辱国，或者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这样一种啊全民愤慨的事件。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由于出生在阿努纳恰尔邦，印度女子在上海机场被扣18小时。一名印度女子从英国飞往日本途中，在上海机场转机，却因其印度护照上出生地为阿努纳恰尔邦，就中国方面称藏南，而被阻止继续其行程。印度政府表示，已就这名女子任意拘押一事向中方作出强烈抗议。11月21日，一名居住英国持有印度护照的女性 在上海机场转机时被中国有关部门阻止，并被告知其印度护照无效，因为其出生在阿努纳恰尔邦，属于中国。这位名为普雷玛·旺乔姆·通多克的女性表示，她被阻止继续飞往日本，并被扣押18个小时。周二晚些时候，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努纳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仍然未能就其行为作出解释，其行为违反多项国际航空旅行的公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二则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努纳恰尔邦。毛宁还表示，中国边检机关始终依法依规履行查验手续，没有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也不存在所谓的羁押、滋扰等情况。但当事人普雷玛·旺乔姆·通多克向媒体表示，他在上海机场被告知只能返回英国或者飞往印度，而不是按行程继续飞往日本。他表示，在联络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后，在后者的协助下飞离上海。那么对这个轰动印度的大新闻、热门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个事儿在中印之间呢形成的影响啊，不亚于啊上一次习主席的解放军呢在中印边界的那种肉搏战。因为 LT 注意到印度人在议论什么，实际上印度人对这个事儿义愤填膺里边呢，他夹杂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夸张。因为很多印度媒体报道说，一名印度的女性在中国受到骚扰，那么这种骚扰呢，你把它关小黑屋叫骚扰，但字面理解呢，性骚扰也是这种骚扰。所以在印度媒体里面所反映的这样一种潜台词啊，就弄得非常复杂了，甚至是有一些印度的媒体直接把这个事当作印度妇女在中国受到侮辱、羞辱、骚扰、性骚扰。所以这个事在印度舆论当中引起的这样一种轰动啊，可能中国网友啊，可能你想象不到的，它远远在社会影响上超过了上次的肉搏战。这个可能不是毛宁讲那么几句话就能够平息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这种做法还是很奇特的。你领土有争端，人家现在拿的印度护照只是出生地反映在与中国有争议的所谓的藏南，这个与这个普通的民众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你国家之间、政府之间的这个争论，你怎么会认为人家护照无效呢？所谓的护照无效的背后，中国的这些边检人员呢，把人家视同中国人，这个就很无理的。而且这个在国际法上或者在现行的国际规则，你也是说不过去的。你比如说，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你能见到台湾人呢就把人家护照撕掉吗？你如果真的是那么牛，你为什么要弄什么台胞证呢？所以相信冷静的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或者中国的高级官员也不会做这种蠢事。但是在今天，战狼文化成为啊政治正确最安全的言行的方式的情况下，这种战狼文化从中国的外交界蔓延到解放军的军内，蔓延到中国的边境管理机构，最终会蔓延到所有的涉外机构。这对中国来讲是福是祸，相信网友们呢会有一个判断的。 LT 认为啊，这是个很危险的倾向。过去嘛，中国这种战狼就是民间有一些啊忧心所，那些啊疯狂的义和团。现在啊，义和团呢还落后了，就义和团呢还显得太文明太矜持了，现在冲在第一线的是政府的官员了，所以这也是个很奇葩的现象。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法新社的报道，标题是巴拿马运河新港招标，中国海运业者无惧川普抢滩。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局长里考特·巴斯克斯昨天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重新控制运河，但多家中国企业参与建设运河两端的新港口的招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报道指出，川普总统早些时候声称巴拿马运河实际上被北京控制，因为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着运河两端的两大港口。今年三月，该香港集团同意将两大港口的控制权转让给美国黑石集团，但这笔交易尚未最终完成，中国方面反对此交易。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对记者表示，我们必须对所有感兴趣的参与方开放，并确保竞争尽可能广泛。他强调，所有投标者将被一视同仁。目前 参与投标的中国企业包括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以及新加坡的 PSA 国际港务集团。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很多网友嘲笑习主席啊，烂尾地，干什么烂尾什么。那么从巴拿马运河美国主张啊收回控制权这件事儿上，川普政府显然也正在烂尾。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被舆论，特别是被中国舆论呢大大低估了，但这又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又是一个中国国运和中国发展史上啊一个重要的节点性的事件。彭博社这个报道被低估呢，是因为它描述了过于专业化，它给人感觉是一个专业的财经信息，实际上这个信息它更多的是反映社会政治甚至是历史的一种转折。我们先来分享彭博社这个报道，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分析和讨论。它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长期利率首次低于日本，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上周一度升至 1.84%， 而中国则维持在 1.83%， 处于历史性的低位。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长期利率的中日逆转暗示着中国经济可能走上日本的老路。中国基准的国债利率跌到比日债更低的水平，这是历史性的交叉，重新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滑入通缩螺旋的担忧。而通货紧缩曾使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深陷困境，这种相反的利率趋势暗示经济走势的转变。投资者目前预期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类似日本过去长期停滞的局面，而东京则终于摆脱了数十年的通货紧缩，这也凸显了北京重振国内消费方面市场的信心在减弱，与美国贸易紧张局势令出口引擎承压。彭博社分析说，两国截然相反的国债殖利率走势反映经济状况剧烈的逆转，投资人押注结构性的改变，也就日本终于摆脱数十年的通货紧缩，而中国承接了日本慢性经济停滞。那么对于这个报道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中国的通货紧缩已经持续三年了，在这三年当中一直有一个热门话题，就中国的通货紧缩会不会像日本那样持续20多年那种状况。如果是那种状况，对中国经济来讲那是一个非常灾难性的局面。但是人们要确定中国染上日本病需要进一步的证据，那么从通胀的数据这是有了第一个证据了。第二个证据呢，像得了日本病的就政府的债务大幅度的上升，这是有了第二个证据了。那么这个拼图啊，还缺一些数据，最关键就是这个数据，长期利率，就你的国债会不会维持一种极低的状况。它国债的利率这么低，它反映个什么状况呢？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是缺乏信心。就推低中国的这个长期国债的利率低啊，不是外国人，是中国的国有银行，他们是中国国债的主要买家。1%几的这种回报，十年期1%几的回报，如果算上通货膨胀，这等于是亏钱了。但是为什么这些中国的国有银行要去买这种这么低回报的国债？是因为他们判断现实的经济增长还不如这个 1.8， 所以买这个国债更保值。所以中国官方啊，实际上体制内早就对中国的经济失去信心了。那么这种失去信心，它需要有一个节点，需要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就长期国债会不会低到日本那种程度。那么最近终于出现了这个节点，所以这件事儿啊被低估了，尤其被中国舆论低估了。这个不是中国财经记者财经媒体的没有敏感性，是因为中国从政治上是限制这种舆论的发酵的，他不希望中国普通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儿。但这件事儿呢又是非常重大的事件。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对中国是否染上日本病，这个在学术界啊是有严肃的讨论的。 LT 建议网友啊去关注两个方面的研究，就第一个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有可能重蹈日本衰落的30年，而且情况可能更糟，这是一个相当悲观的经济预测。 LT 注意到也有很多 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是部分赞同或者完全赞同啊克鲁格曼的这些观点的。克鲁格曼这篇文章里面他列了很多指标，他并不是说仅仅从经济增长放缓这一个角度，从消费、投资、通货膨胀，他列举的一系列的数据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中国正在步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的状况。那么自从这篇文章发布之后，中国官方也一直在批判，但是呢，统计局也不给力，无论是 GDP 的平减指数还是通胀数据，就中国很难摆脱通货紧缩。就你骂人家或者反驳人家，你得拿数据出来啊，数据反而是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那么第二个建议网友们呢去了解或者去琢磨的呢，是有关日本病呢最权威的研究，是经济学家威廉皮塞克他写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手术台上的日本。手术台上的日本他贴了三个标签，第一是增长停滞，第二债台高筑，第三走不动的巨大怪物。他这本书是2015年写的，这本书核心观点是日本从二十几年前，就是从90年代啊开始经济衰退，政府进行了多轮的财政刺激，背负了超过 GDP 两倍半的巨额国债的债务危机，但消费仍然低迷，通货紧缩。就他对日本病他做了最深刻的描述，他用了最完整的系统性的数据来论证他的这些观点。所以你结合克鲁格曼和皮塞克这两个论述，可能我们对经济学界啊严肃的讨论中国正步入日本的后尘，染上了日本病这个问题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理性的思考。这个不是政治情绪的问题，特别是克鲁格曼，相信网友们也比较了解，他的思想是偏左的，他在很多方面他是反美的，他用中国一些进步来批评美国官方政策的，但是对中国经济的整体态势，他又是国际学界啊认为中国步入日本后尘啊，他又是最权威的一种评论。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日本化这个事儿，国际舆论是怎么看的？就相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支持的观点、反对的观点，目前是个什么状况？这个也帮助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只愿身在此山中，或者只愿中共不让你知道，我们更广泛的了解一下外界对中国目前的判断。我们可以了解三个方面的内容，就第一，国际学界对日本病或者日本化有没有一些共识的理解？比较有共识的理解是从三个方面的，它不完全是经济问题。第一个，从经济角度，目前国际学界比较有共识的判断呢，所谓的日本病或者日本化的含义是指经济增长停滞、资产负债表衰退、人口老化、低利率环境等现象。所以这些现象中国都表现出来，但是呢与日本相比程度呢不一，比如说人口老龄化没有日本那么严重，比如经济增长停滞，那么中国官方公布的还有 5% 的增长，那么即使是按经济学人或者按中国经济学家高山文的观点 3% 的增长，这个也还是比日本的增长幅度呢还是明显的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方面的理解，经济学角度。第二，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日本病也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那么从社会角度呢，日本病是指的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表现在社会形态上，阶级固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平衡问题、家庭结构的改变、消费模式的转变。就日本过去啊，像中国前几年一样的，全世界买名牌的排队的都是日本人，现在日本人也不买名牌了，阶级的固化，这个可能中国网友非常容易理解。第三个方面有一定共识，对日本病，就政治学角度。政治学角度呢，它是指政府的权威的变化、社会运动发展方向等。比如日本政治它实际上弄成了一党执政，它与背后的经济现实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这个角度去研究日本病是很少有学者进行研究的，但是呢它也构成了比较立体化来研究日本化或者日本病的研究体系。那么第二个方面，从国际舆论上对中国走上日本化道路呢，我们来了解赞成者他们主要的观点。那么经常翻墙的中国网友呢，可能会比较关注啊许春刚教授有关中国走上日本化的这个论述，他用了中国人很容易懂的逻辑、很容易表达的方式，他的那个观点的阐述呢，在 YouTube 上很容易搜寻到，他讲的是比较透的。那么从国际舆论上来看呢， 就赞成中国已经走上日本化道路的共识性的观点主要三个方面。第一是有关经济的停滞，就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率下降，包括这次中共的四中全会从设定的目标反推，中共已经把经济增长呢降为 4.1% 了。那么按中共的一贯尿性有水分的话，可能实际上可能中共能够接受呢 2% 的增长了。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停滞的问题。第二，人口老化，就中国人口快速老化，少子化现象也与日本过去趋势相似。第三是消费模式的转变，就中国消费市场变化，例如年轻人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也让人联想起日本的储蓄文化。就日本经历了80年的买遍世界那个大傻逼那个周期之后，突然变得很谨慎了，这个与中国今天这种变化也是吻合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了解国际舆论对中国走上日本化道路不同的观点或者不以为然的观点。那么持反对的观点呢，他们也主要强调三个方面因素，当然这主要是来自中国体制内的经济学家的一些观点。第一呢，就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同，就你们别拿日本跟中国比，国情有什么不同呢？说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市场，较高的城镇化率，政府对经济干预能力强，这些都是日本不拥有的特征。这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这个可能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可能结论也不一样。那么第二个，就反对称中国走上日本化呢，说经济结构差异很大，就中国的经济结构中仍然有许多国有企业，而日本呢国有企业很少。怎么国有企业还成了个优点呢？可能也是从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的角度来强调国有经济啊，反而是一个避免走上日本化的一个优势。第三个反对派的观点呢，是说文化与政治体制也不一样，就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结构与日本有很大不同，因此简单的用日本话来概括中国的现状过于片面。那么从反对派来讲呢，你看他有一个很大特点，就不愿意拿数字来比较，都是一些定性的分析。就赞成中国走上日本化这些观点呢，更多是拿一种数据和数据的趋势来进行推导。 LT 对彭博社今天这个报道啊，中国长期利率首次低于日本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件事儿， LT 总的印象呢是中国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就中国过去20多年一直在嘲笑日本，从中国超车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啊总是不屑一顾。但是呢，谁能想到经过20年以后，甚至经过30年以后，中国呢在中共党领导下慢慢变成了他们很瞧不起的或者很讨厌的日本的样子了。所以中国网民经常调侃，就一个人假如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LT 同时想到就彭丽媛呢，彭教授唱过的一个歌，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就中国的经济啊，从文革后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怎么越长越大，最后长成日本了。所以说这种感受啊还是很有戏剧性的。 LT 对所谓的日本病日本化最深刻的感受呢，还是不得不一直靠印钞，一直靠举债来维持经济或者维持经济的增长。你从这个本质特点来讲，中共在过去3年就这种状况。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